啊，试想一下这个场景，如果今天发生在你身上最糟糕的一件事，也许是一场毫无预兆的健康危机，或者事业突然崩塌，
或者是某段你无比珍视的关系走向破裂。
对，就是这种完全失控的情况。如果这一切根本不是对你的某种惩罚，也不是一场考验，甚至它跟公平这两个字毫无关系，你会怎么想？今天我们要彻底推翻你脑海中的那座宇宙法庭。
这绝对是一个非常颠覆性的起点，因为你知道，作为人类，当看似毫无逻辑的厄运降临在我们身上时，我们的本能反应就是去寻找因果关系。
没错，我们太渴望在混乱中找到哪怕一丝一毫的规律了。
确实，而这种极度绝望的寻找，往往就会演变成对那个掌控宇宙规律的最高存在的质问，甚至是一种怨恨。
这也正是我们今天这次深度探讨要聚焦的核心，将要潜入一份非常硬核的资料，也就是约翰·沃尔顿博士关于约伯记神学的第27讲。
嗯，沃尔顿博士的这份资料非常具有启发性。
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我们今天的任务并不是去复述那些古老的宗教神话，更不是给你灌输一碗关于如何面对苦难的心灵鸡汤。
对，千万别当成鸡汤来听。
哈哈，没错。相反，我们要像外科医生一样，去解剖约伯在极度痛苦中对上帝产生的可以说三种致命的错误认知。因为当我们拨开这些古老文本时，你会震惊地发现一件事。
你会发现，约伯在几千年前掉进去的那些思维陷阱，恰恰是我们现代人在面对生活失控时，每一天都在重蹈覆辙的雷区。
完全正确。那么，我们研究别人，哪怕是几千年前的古人在痛苦中产生的认知盲区，其实是有很大意义的，对吧？
那当然。这其实是我们破除自先信息建房获得智慧的最佳捷径。在资料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人类在面对畏惧时是多么容易用自己极其有限的认知去强行扭曲那个无限的存在。
那么我们就直接切入第一个认知陷阱。当生活给你沉重一击时，我们大脑的第一反应通常是疯狂地向内归因。
对，就是那种深夜躺在床上反问自己，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对吧？这就引出了约伯的第一个误解。他开始深信上帝是一个心胸狭隘、极度爱计较的微观管理者。
是的，在文本的第七章和十四章中，这种心理状态被刻画得入木三分。约伯深切地感受到一种被过度审视的恐惧。
过度审视，具体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就是他觉得那个至高无上的神此刻正死死盯着他了一举一动，他感到自己被强制按在了一台宇宙级的显微镜下。
哇，那感觉一定很压抑。
非常压抑。他觉得任何一点微小的人性瑕疵都在被无限放大，并且随时可能招致毁灭性的惩罚。
这种感觉太让人窒息了。如果用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来打个比喻，就好比你遇到了一位患有严重微观管理症的老板。
好好，这个比喻很贴切，那种天天站在你身后盯着屏幕的老板。
对，他不仅盯着你打的每一个字，更可怕的是，如果你今天搞砸了一个大项目，你会觉得完了，他肯定是翻了出了我十年前某份周报里打错的一个标点符号，
然后记在他的小黑本子上，今天终于找到机会来整我了。
就是这种感觉。想象一下，如果正在听节目的你每天带着这种随时可能因为一个小错被宇宙级老板开除的心态生活，那该有多精疲力竭。
这是一个巨大的心理重担，而且在当今社会其实极为普遍。受苦的人常常绝望地喊道，他到底还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是啊，他要求的我都做到了，很多人都会这么觉得。
没错，人们常常恐惧神会以超乎想象的苛刻来对待自己，甚至陷入病态的回溯，想着是不是上个月有过一次自私的念头，所以今天老天在找我算账。
但资料告诉我们，这其实是对神性的一种极大的误读，对吧？
完全是误读。资料中对比了更广泛的背景，比如马太福音里确实提到神是完美的，希望人也追求完美，但这绝不意味着神是一个零容忍的苛刻会计。
就是说他不是那种拿着放大镜找茬的计较者。
绝对不是。结合诗篇103篇里有一句话非常关键，说神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
也就是说，那个最高存在非常清楚人类系统的脆弱性和不完美。
对。所以专家在资料中总结说，我们必须首先打破这种将神视为苛刻计较者的错误观念。
好，那么逻辑自然就推演到了下一步。如果我终于明白神不是那种揪着我十年前的小错不放的计较者，可是 我现在的生活依然在分崩离析呀，我依然在承受巨大的无法解释的痛苦，这时候我的大脑就会顺理成章地滑向一个更黑暗的深渊。
既然我没犯错，系统也不计较小错，那我还在受苦，这只能说明一件事儿。
只能说明这个掌控一切的老板本质上是不公平的。
没错，这就是约伯滑向的第二个认知陷阱，把上帝拉上宇宙法庭。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逻辑滑坡。
在文本中，约伯的态度怎么发生这种转变呢？
其实发生了一次极其剧烈的急转弯。最初在巨大的灾难刚发生时，他还能保持平静，接受这一切。
对，比如他说过那种赏赐的是他，收取的也是他这样的话。
是的，但随着痛苦日复一日的侵蚀，他的心理防线崩溃了。到了第九章，仅仅隔了几节经文，他就发出了极其绝望的控诉。
他说了什么？
他说神毁灭完全人，也毁灭恶人。他指责上帝在滥用权力。
等等，当他在后续章节里反复声称神剥夺了他的那个希伯来我语词叫什么来着？
Mishpat。
对， Mishpat。这里提到的 Mishpat， 我们讨论的是不是一种基于契约精神的基本公正权？
极其准确， Mishpat 在希伯来语中就是公义或公正的核心概念。约伯断言神剥夺了他的公正，
他这基本上是在指控上帝违约了，撕毁了宇宙的道德合同吧？
可以这么说。到了第十六章，他的用词甚至变得充满了敌意，他把神描绘成一个毫无怜悯的攻击者，一个背叛者。
哇，这指控可真够严重了。
是的，他认定神已经彻底抛弃了正义。而神在第四十章对约伯的斥责也明确证明了约伯当时的内心戏。
也就是约伯为了证明自己的无辜，不惜在心里给神定下了一个不公不义的罪名。
对，这就是他的逻辑闭环。
好吧，作为一个普通的现代人，我在这里必须代表正在收听的听众提出一个非常尖锐，而且我觉得非常符合逻辑的质疑。
嗯，你说。
难道我们不该期待公平吗？如果一切公正都源于那个最高存在，而他又是全能的，那么我们期待这个世界每一天的运转都反映出这种绝对的公平。
嗯哼。
好人每一天都有好报，恶人立刻遭到严惩，这难道不是一个理所应当的期望吗？凭什么说这是一种错误认知？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如果我们把这个疑问和更大的宇宙图景联系起来看，这里可以说是整份资料中最烧脑、最深刻的神学洞察流了。
哦，洗耳恭听。
这种看似合理的期望，它的致命缺陷在于，它预设了整个宇宙的每一天都被刻上了上帝的公平属性。
难道不是这样吗？
并不是。人们误以为确保每秒钟都发生公义就是上帝唯一的日常 KPI， 但原文明确丢弃了这种观点。
怎么丢弃的？如果不追求公平，那系统岂不是乱套了吗？
这就涉及到一个深刻的神学洞察。如果我们用外部的人类的公义标准去要求神，神就降级成了受制于这个标准的存在。
也就是说，神变成了被规则束缚的打工人。
对，这里我们需要理解三个状态：秩序、无序和失序。我们通常认为，如果不公平发生了，那就是神失职了，是失序。
对，难道不是吗？
但事实上，这个世界充斥了大量的无序，英文是 non-order。
你能具体解释一下无序吗？听起来有点抽象。
想象一下一片狂风暴雨的浩瀚洋洋，海洋本身不是邪恶的，风暴也不是为了专门惩罚某艘船而存在的，它是大自然复杂动态系统的一部分，这就是无序。
原来如此，它只是一种不受道德控制的力量。
没错，神的宏大设计是其智慧的体现，神是秩序的中心，但在这个充满秩序、无序和失序的世界里，无序并没有脱离神的控制。
只是说公义或者说公平并不是衡量每一件具体事情的唯一标尺。
完全正确。如果神必须在每一秒钟都强行贯穿因果报应式的公义，那就等于要求神施展魔法，把狂暴的海洋永远变成一面光滑的玻璃。
如果这样，神就降级成了一个指挥执行公平代码的机器人了。
对，这样的话，神行使权力不受公义绝对引导时，在约伯眼里就变成了那种代表无序的混沌生物。但其实这是神的智慧。
这个比喻太棒了。也就是说，神的智慧更像是那位在混乱海洋中驾驶巨轮的船长。
嗯，这个角度很好。
当船身剧烈摇晃， 有人跌倒受伤时，并不是因为船长变得邪恶或者不公，而是因为这本来就是一片充满未知和风暴的海洋。
没错，如果我们期待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能随时兑现绝对的公平，那我们注定会大失所望，
并且最终会把这种挫败感转化为对神的愤怒，就像约伯一样。
就是这样，所以用人类法庭的标尺去衡量神是非常荒谬的。
那么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甚至有点细思极恐的地方了。
怎么说？
当约伯发现在宇宙法庭上打不赢官司，也得不到公平的解释时，他采取了第三种策略。既然神不说话，既然你不跟我讲理，
那我就来套路神。
对，他试图去操纵这个不可操控的系统。
这是人性中最真实也最幽暗的一面。资料深度剖析了第31章中的无辜誓言。
无辜誓言那是什么？
就是在极度绝望中，约伯列举了自己没犯过的所有罪行，实质上是在向神下战书。如果我有罪，你就击杀我。
这简直就是一场心理战了，因为上帝一直保持沉默，所以约伯试图利用这种沉默来为自己谋利。
完全正确，他想逼迫上帝出手。或者，如果上帝继续沉默，约伯的逻辑是，他就自动获得了无罪释放的证明。
哇，这招够狠的，等于是在说，如果你不劈死我，就说明我没错呀。如果这样，约伯的名誉就能挽回了。
对，而上帝如果不按因果报应原则行事，上帝的声誉就会破产。他就是在试图控制上帝。
这让我想起资料里补充的一个细节，是不是在第一章的时候，约伯早期的行为已经埋下了这种伏笔？
是的，回顾第一章，约伯早期不断地为孩子们献祭，哪怕孩子们只是在心里可能犯了罪。
表面上看这很虔诚，但实际上呢？
实际上这暗示了他认为神是可以被宗教仪式运作或者管理的。
正在听节目的你，仔细想想我们自己，这就好像我们把神当成了一台宇宙自动售货机，对吧？
哈哈，宇宙自动售货机这个词太精准了。
我们总觉得只要投入了足够的奉献硬币，做礼拜硬币，或者完备遵守了什么纪律，按下按钮，神就必须调出一罐名叫祝福与平安的饮料。
这是一种纯粹的利益导向思维，这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什么问题？
现代人极易落入这种陷阱。当我们觉得神要么冷漠，要么暴力，甚至有点无能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需要用自己的行为去操控它。
但资料严厉警告了这一点，是吧？
没错，原文严厉警告，我们在自己身上绝不能容忍这种思想，试图操纵不可操纵的神明是极其危险的。
好吧，让我们深吸一口气，稍微总结一下今天这场触及灵魂的拆解。
好的，
我们通过研究约伯的错误，排除了三种关于神的错误认知。首先，神不是那个拿着放大镜对你的每一个小错斤斤计较的微观管理者。
对，不是那种心胸狭隘的老板。
其次，神不是可以用我们人类那套狭隘的绝对公平标准去衡量起诉的被告。
没错，宇宙并不是为了每天执行绝对公平而存在的。
最后，神更不是那台只要你投入善行硬币就可以随意操纵的宇宙自动售货机。
总结得非常到位。其实打破了这些对神的错误认知后，沃尔顿博士的资料接下来会转向更深的内容，
也就是关于约伯记中苦难神学的探讨了，对吧？
是的，不过那将是另一个庞大的话题了，需要我们在打破了这些执念之后再去面对。
确实，今天的内容已经足够我们消化一阵子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想对正在收听的你提出一个问题，或者说一个挑战。
嗯，
当你下一次遭遇生活的不如意，当你觉得自己明明没做错什么却遭到重击时，反思一下，你是不是也常常带着这副有色眼镜去看待世界或信仰？
是不是又在心里设立了一个宇宙法庭，或者又在疯狂地摇晃那台自动售货机？
对，留给你们一个终极的思考，如果在这个充满了秩序与无序的世界上，我们与最高智慧的关系不再基于微观的管理，不再基于交易性的绝对公平，
也不再基于行为操控，
那么真正的信仰与自由是否恰恰意味着我们要彻底放弃那种必须弄清楚一切为什么发生的执念？
这是一个非常发人深省的问题。
也许真正的答案 不在于在法庭上打赢官司，而是在风暴中学会真正拥抱他那远超我们理解的智慧。